历代志上第七章，他讲以撒家的后裔，以撒家也不是一个出名的后裔，就讲了一些他们有哪些大能的勇士。到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讲，是讲便雅悯的后裔，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法莲，这些我想我们就都不去多说他好。到第八章讲到便雅悯后裔的时候，有一点重要了，因为在便雅悯的后裔里面有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在第八章的33节有提到他。到第九章哈，历代志上第九章就讲到以色列在亡国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所住的人里面有些什么，就这是在罗马书里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渔民，亡国回归的渔民，在这里面历经沧桑仍然信靠主的人，神的工作会在他们身上再显出来。那在第九章的第17节也提到利未人他们的工作，这工作包括他们是看守门的，王门的。那么第九章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做这个烧烤的工作啊，29节，第九章29节做这些烧烤的，30节做香料、做油、高油的。第31节，他要紧的责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利未人的工作其实说起来是很好的工作，很愉快的工作。利未人的工作除了那个祭司亚伦支派的，他们是献祭而且要教导以色列以外，利未人有相当大一个比例，他们的工作我刚刚说，一个是唱歌歌颂上帝，一个是呢做厨师，要烧菜的。为什么要烧菜呢？其实他们烧的就两大类了，在马来西亚可能不太多哈。一个就是烤饼，因为在圣殿里的陈设饼是给耶和华吃的，那个桌子上面每个礼拜要换12张，每一张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那个当然是象征性的。这个饼后来也给大卫和逃亡的人吃，所以我想那个饼的量呢，可能也不是12张小小的，他要把它烤得很多。各位你要想，你今天做饭做给你婆婆吃啊，这个要做得好。你今天做饭老板要到家里来，这个要做得好。如果我们今天做饭是给上帝吃的，你想想那要多么的讲究啊。那利未人都在做饭给上帝吃，是实际上上帝不需要吃那个饼，上帝也不需要吃那个祭祀的牛肉啊、羊肉啊，都不需要吃。上帝不需要吃，神是灵，但是象征性的，这都是给了上帝以后，就是你烧好了以后，尤其那些油啊、脂油啊、内脏烧给上帝了以后，剩下的其他就是人家大家来吃。神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叫奉献的人真的有所奉献，而不只是说有心意就好，而不是有心意就好，实在需要有实质的东西给上帝。那其次，这个实质的东西给上帝，神其实又完全不需要吃这些肉、吃这些饼，那个奠祭的酒也完全不需要。那这些都给了谁呢？这些都给了祭司、利未人，还有城中的孤儿寡妇寄居的。就是你简单的说，每天庞大的献祭，还有节日庞大的献祭，每天献这些牛羊，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每天都有很新鲜的烧烤。那烧烤你想，这些利未人这要给上帝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一定要烤的肉很香嘛，要怎么烤得很香，那个饼要怎么做得很香，那就很吊人口水嘛。所以你看利未人的工作就是做了这两件事，一个要怎么唱歌唱得很好听，所以他们有像在莫扎特那个时候或者巴洛克时代的那种 那个王公贵族就或音乐家要讨好王公贵族嘛，就要唱最好的，拉最好的，弹最好的，乐器要好，技巧要好，这古典音乐就这样发展起来的。然后吃的也要好，吃的好其实唱最好，吃最好，这一点也又是一个我们基督教里面常常讲的这种相反相成的道理，就是文明常常在舍里面发生，越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越是有那个丰富的结果。这个立位人专心的就要烧烤给上帝的东西，立位人专心的要唱歌给上帝和百姓听，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产业，他们就专门做这个，结果这个做的就最好。所以在中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是，你们到 Google 上查一下也是，最好的葡萄酒和最好糕点的那个 recipe 都是修道院的。为什么呢？因为修道院那些修士看破红尘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嘛，什么都没有，只有种葡萄，然后有酿酒，有做饼，这个里面常常都是济贫用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看破红尘，那你在修道院也什么都不做，就怎么样让那个酒酿得更好喝嘛？怎么样让那个饼做得更好吃？所以他们的 recipe 一直到今天都是最好的。所以当时我看利未人自己没有产业，专心做主的工作，我看他们那些肉一定是好吃。其实到今天都还有，你如果在，因为在这里是回教国家比较少一点，如果你在美国或者欧洲，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地方，那个烤的饼就 bagel 啊这些东西一定是最好吃的，就跟我们中国有北方人在的地方面食就会好吃，因为他专门做这个。好，你看第33节哈，32节下半句，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你那个专心做一件事又不做别的，尤其你不是为了盈利，但是你要专心做，如果再被上帝的爱感动，那你就做得会非常好。我想那个摆那个陈设饼啊，就跟很多的家庭主妇一样，像我太太就是，我是觉得摆一个菜就摆一个菜嘛，还管什么这个萝卜这个青菜配起来好看一点，怎么样盘子要怎样，文明就是这样进步的哈。不过常常文明也是这样堕落的哈。第33节，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的工。你看到没有，利未人就是什么维也纳少年合唱团、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不做别的事，就天天拉拉拉，要精益求精嘛哈。就是这里面你看大卫后来到所罗门应该更是这样，又是神给他祝福，又有财富，你也知道嘛，要养交响乐团这些东西都又要很富裕，又要有钱，最重要的是他专心服侍上帝，那么神就祝福，也有钱，就做得很好。但是你一旦这些东西腐化了人心，你没有那个专心服侍上帝的心，那就一切都堕落了。包括在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国家很富裕还是会继续堕落下去啊。好，我们看第10章，在这许多的家谱里面，就是以色列这家谱里面，他不能不提便雅悯，因为便雅悯不仅因为这是一个支派，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支派，强大的支派，而且他们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所出的那个支派，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他就没有讲扫罗的兴起的那一段，也没有讲扫罗治国的那一段，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提到一些。其实扫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王，他也是因为不敬畏上帝，他的优秀到最后都变成负面的东西了。那他只有写扫罗最后死亡的那一段，在历代志上第10章。 非利士人第一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这个在撒母耳记上31章也有写到这段悲剧，实在是非常悲哀，以至于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大卫知道这件事，就写了公歌，为扫罗和撒母耳做了很悲哀的歌。撒母耳是大英雄，你看他最后这场战争，扫罗的三个儿子先被杀掉，撒母耳本来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的英雄，就被杀掉了。那么当然我们也很遗憾撒母耳这个悲剧的人物，那我们在这里就不看撒母耳的事，约拿丹的事、啊、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约拿丹的一些悲剧的事情他是很伟大的。那后面再讲第3节，就是扫罗的死，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的儿子、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这里就在讲到扫罗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也有人问我的，叫现世报，在现实的世界就有报应，我不必讲到下地狱了就有报应。但是我们当然也觉得在这现世报里也有很遗憾的地方，就是约拿丹不应该有这个报应，但是他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死了。这些如果你在了解历史的事上的时候，我们也对比着看一下哈。你看撒母耳记上第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就是扫罗后来是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跟历代志上第10章所记载的是很像的，很一致的。好，可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1章好像就又不太一样了。撒母耳记下第1章啊，说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中出来，然后跑到大卫那个地方讲，他说怎么样，他说扫罗已经死掉了。他说扫罗怎么死掉，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他看到扫罗，第6节，他看到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然后后面有这些追他。第8节，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这我想也有一点要有一点政治上的讨好，因为我是亚玛利人的意思，我不是以色列人，我也不是现在要追你的非利士人，我是待价而沽的。然后他就说请你把我杀死，那我知道他不能活，我就把他杀死了，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来。可能这个亚玛利人讲的是谎话，他只是觉得他如果杀了扫罗，然后拿来报信的话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他可以得赏。没有想到大卫把他杀掉了。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这样啊，项羽被杀了以后，他的身体是被诸将分尸的，就是大家都要，有人拿了他一只手，有人拿了他一只脚，有人拿到他头，那个最重要，拿去跟刘邦报喜信。拿到头的人大概是不知道封成公爵还是什么了，其他就按等次来分。那么你想嘛，大卫一定对扫罗很恨嘛，所以扫罗被杀了以后就一定有功劳，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就说我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东西拿过来，就大卫把他杀掉了。我们现在问题是这个亚玛利人讲的大概是谎话，可是你再想想看，扫罗最后是自杀的，扫罗吩咐他的保镖就是拿兵器的杀他，他不敢杀他， 然后扫罗就自己自杀了，然后拿兵器的也自杀了。各位，我请问你，这段话，这一件事情是谁报告出来的？你说当时能拿兵器的哦，他拿兵器之前，他自杀之前，他说我就自杀了，然后我也不敢杀王，然后我现在就自杀，是吗？你应该没有那么笨吧？他已经自杀了，扫罗也自杀了，扫罗和他自杀是谁记下来？旁边有人看到，有 NCC 或 CNN 的记者在那里拍吗？不会吧，应该马上去救他们两个人。这个应该都是事后人的推测，就是看到两个人尸体的状况，他们大概是这样自杀了。扫罗请别人杀他更是推测的，因为这话没有任何人听到，没有一个人听到，听到人都死了，死人也不会在死前把他记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是圣经，是圣灵默示，但是不排斥我们在看到这些话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推测。那个有些这些推测我们觉得是真实的，就是扫罗应该说这个话，虽然没有一个人听到他说这个话，听到他说这个话的人应该死掉了，说听到他的话的人也死掉了，没有人说出这个证据，没有，活着人都没有人看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尤其你看史记里这种事情根本不知道谁讲的，都是太史公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不可能，那个不是真实，但这个应该是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扫罗的死，扫罗自杀而死，然后整个的以色列人通通都逃掉了。扫罗不仅死得很惨，他的三个儿子死在他前面，三个儿子没有办法保护父亲，然后他自己也自杀了。然后非利士人第二天来，可以说也侮辱了尸体，这是很大的罪恶啊。第十章的第八节，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这我们中国人比较迷信，大家都不敢啊，一个死人衣服死去大家都烧掉，不敢再穿了，不敢再怎么样了。可是在以前经济比较匮乏的时候，你看连耶稣的衣服都有人要，死衣服都有人，那时候经济很匮乏，所以没有任何的浪费，死人东西也要。扫罗的东西本来他们要来剥所有被杀人的衣服，因为那时候衣服没有那么多哈。他们看到扫罗和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然后这句话是基督徒非常觉得羞辱的，但这件事情呢，可以说今天在教会里天天看到，在世界看到，看到什么呢？把我们的君王的死，把我们教会的丑闻报告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就每次教会里的丑闻登在新闻上的时候，我就想到扫罗的死，他们跑到大衮庙里说报告大衮，其实大衮根本是一个假神。报告大衮，我们的仇敌拜耶和华的扫罗已经死掉了，我们奉大衮的名已经把奉耶和华名的人头砍下来了。那这实在是很丢脸，但是上帝也不怕丢脸，当神的儿女亵渎上帝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的仇敌来亵渎我们。我们这说这话都是希望要悔改，不是高兴的事情。把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扫罗一生是非常悲剧的，他实在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因为不能好好的信靠上帝，所有优点不能救他，缺点就越来越有影响。他的优点之一就是他曾经救过基列雅比人，而这群人就做了非常英勇的事，这可以拍电影了，这可以拍比很多什么美国海豹部队还精彩的电影。你看十一节，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基列雅比人就是扫罗有恩于他们的，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把他的头砍下来钉在庙上面。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往，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这讲的好简单，一句话，所有勇士，这去抢那个人家的战利品，你把在非利士人手里的扫罗的尸体要夺回来，我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他们要夺回来，就如果照电影来讲的话，那都是一秒钟不能差，不能失手的，每一秒钟都能够把非利士人打死，然后一步一步接近扫罗的尸体，然后把那个扫罗尸体拿来，又不要被追杀，要一直运回到雅比，然后把它葬在雅比的橡树下。我不知道基列雅比的勇士为了救扫罗的尸体死了多少人，我不晓得，就把它埋葬在那里，然后禁食七天。这当然是很悲哀的事。这一件事情就是发生了以后，后来大卫呢，大卫当然知道了，也就对基列雅比人对他们有些示好，因为你们对于，如果你们对你们主人的尸体是做了这样的事，你们也应该对我好一点。不过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基列雅比人听到大卫讲这话，并没有什么反应。扫罗的尸体后来是葬在这里哈，其实还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这件很悲哀的事情叫扫罗最后能够下葬。对，是就扫罗原来是埋在这个基列雅比这里，那大卫也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后来是发生什么事？各位，这些都我觉得都值得去想一想。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有记载，就是有一年在大卫年间，突然有3年的饥荒。各位，今天有3年的饥荒，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做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包括买粮食、存粮食、发粮食，像约瑟所做的。那么这个没有错，可是在当时呢，他们还做一件事情。大卫说为什么会有饥荒，就我们又说的刚才我讲的现世报啊，为什么会有饥荒，是不是有人犯罪？大卫就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是因为扫罗曾经做了一件错事，所以就有饥荒。那么这件饥荒叫基遍人咒诅扫罗，就是扫罗一家杀了一些基遍人，杀了不少，基遍就咒诅就有饥荒，有饥荒大卫要怎么办，就杀了扫罗的7个子孙。扫罗这个7个子孙被杀吊死了以后，这7个子孙里面的一个的母亲叫利斯巴，就保护自己儿子的尸首。在那件事上，大卫听到了以后，大卫就把扫罗全家，扫罗还有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还有其他的这些骸骨都收拾起来，然后埋葬。我提这件事，可能各位不晓得哈，我提一下，就是真是人和人之间的仇恨伤痛不容易消失，即使是神的儿女。大卫如果他心里恨扫罗，他应该最少是爱约拿丹的，但约拿丹和扫罗一直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埋葬，一直到后来，这里没有写，在撒母耳记下有写，终于把他们埋了。好，不过这是插曲，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为什么会死？他也很简单的讲一件事，这倒是一个我们主日学很好的答案。扫罗为什么会下场这么悲惨？为什么扫罗的下场最后是跟他的3个儿子，甚至我们看这个记载，可能扫罗是先看到他3个儿子被杀，然后他自己被杀，也就是他看到非利士人的力量大到 不仅他自己的国保不住，他的民保不住，他的儿也保不住，最后他自己命也保不住。而自己命都保不住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叫一个人把他杀掉，他真是不得好死。那原因是什么？是他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各位，没有，扫罗做的坏事应该比大卫要少得多。我实在想不出扫罗做什么坏事。各位，你们这些很有道德意识的，你一定会想到很多嘛。扫罗做了很多坏事，谋杀了很多人，没有？大卫，大卫谋杀了乌利亚，扫罗没有？扫罗一定强奸很多女人，像大卫那样，没有？大卫有，扫罗没有？扫罗没有？各位，人真是要知道敬畏上帝啊！我没有鼓励各位做错，做犯罪是很痛苦的事，神一定会报应的。当然，我们愿意悔改，神会拯救，会赦免。扫罗和我们有一点一样，我们都会犯罪，而我们犯罪，扫罗犯的罪跟亚当夏娃犯的很像，就看起来都是小罪，甚至你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亚当夏娃犯的罪就是吃一个果子嘛。如果我们用脑筋，我们用我们人的脑筋来想，亚当夏娃犯的罪实在是很小的罪，吃一颗果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都不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讲历代志，不再讲伦理，也不再讲创世纪哈。但这些都是应该去想，吃一个果子怎么有什么了不起？大家被咒诅成这个地步。扫罗犯什么罪？十三节，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这件事在撒马尔记上十三章有讲，就是扫罗其实更早的时候也有犯错了，但是十三章是惹上帝比较最，不是十三章啊，十五章是惹上帝更大罪恶的。十三章就是他勉强献祭的那件事情。我们中文和合本在串珠的时候也写十三章，其实在十三章的时候，扫罗献祭不是犯罪，扫罗勉强献祭就是没有信心的献祭，那是得罪上帝。然后上帝说你的国位不会长久。各位，这是我们所有人罪恶的来源，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上，各位，包括亚当夏娃，他们也希望能够像神一样活得久一点，我们也希望。各位姐妹们，你们都希望漂亮嘛，年轻嘛，要青春常驻嘛，所以你们始终上那个化妆品的当，就是哎，在每次化妆品想出一种新广告，你们女人就会去买，买了又上当了，或者是有一点效，但是没有很多效啊，这还是小事了啊。其他被那个色狼骗啊，常常都是因为一句话，哦，小姐你很漂亮哦，其实不是，但是你就被他骗了。男人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希望得到人的肯定，我们希望有人能够说我们好，我们希望能够抓住一些永恒的东西。各位，这些只有在主那里得得到，你的安全感只有主那里得得到，你的肯定只有主那里得得到，只有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人不稀罕这些。扫罗的安全感在什么？王位。就你有一个东西好不容易得到了，而且很好，你就很怕失去它。你没有，你很想要；你有，你很想保住，而且不希望别人来占有你这个位置。就这都是人不认识上帝、不安全想出来邪恶的态度。扫罗的罪就是他要抓住他的王位。你跟很多的君王一样，你跟很多的王子一样，跟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皇帝李世民一样，那个王位要抓住，不惜杀自己的哥哥；王位要抓住，不惜威胁自己的父亲。扫罗听到上帝说你的王位不久，如果他愿意顺服上帝，不久就算了，我就交出王位给大卫那就好了。可是他就想尽办法要抓到，不要这个东西跑掉。各位，就跟浮士德一样， 不要自己的青春跑掉，他要能够活得快快乐乐一直活下去，以至于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你把任何一个高贵的也好，低级也好，庸俗也好，一个东西，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你紧抓着不放，你就完蛋了。扫罗后来所有的错误都在于他想要抓住王位，结果他就最抓不住王位。事实上他愿意放手让大卫来管理，他就退位也没有什么不好嘛，不是很舒服的继续做一个退休的皇帝也很好，而他受不了。而我们人都是一个最美好的东西，你以为最好美好的东西，其实上帝才是最美好的，你不肯凭着信心抓住上帝，别的就没有了。扫罗死了，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他其实就是在知道他王位不长久以后，他就想尽办法要维护他的王位。维护他王位，他用两个做法，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想要杀大卫。其实不需要的，大卫是让维护他王位最好的人。大卫能够作战，大卫不会反叛，大卫最能维护他的王位。如果扫罗不追杀大卫，而让大卫继续成为他的军队的领袖，那么扫罗的王位可以维护得很久的。但是他不愿意啊，他觉得大卫威胁到了，结果他就用自己的手来消灭维护自己王位的人，真的非常愚蠢。也用自己的手消灭另外一个可以维护自己王位，就是他儿子约拿丹，这是他做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他就想尽办法要讨好百姓，希望百姓拥护他做王。结果呢，想尽办法要讨好，结果也是就让他的王位丢得更快。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就是神要他灭掉亚玛利人的一切东西，扫罗说我听从了百姓的话，就没有把他们灭掉。他要抓住百姓的心，而不要抓住耶和华的心，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然后他就国势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不稳定。到最后呢，各位，我也很遗憾，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觉得三毛也是这样。三毛是有他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有一段他也受洗了，他也在教会里面，但是后来他是不断的交鬼，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这些事。他不断的交鬼，他不断的问那些灵媒，因为有的人说因为他想找荷西。扫罗后来一直不知道他的国位会怎么样，他害怕。那这些我说三毛，我说扫罗，还有莎士比亚写的马克白都是这样，就是因为一个东西对他来讲太重要，他抓住不能放，而可是那个东西又抓不住。各位，我们只有上帝，我们可以因为信心抓住他，不会失去，而且有永远的福分。神要我们这样做，其他你的儿女、你的美貌、你的青春、你的健康都不可能抓住。那个都，我没有说我们不要让自己身体好，让自己继续美丽，但是你不要把它那个当偶像，想要永远拥有，那不可能的。永远拥有，你只有专心的依靠上帝才有永生。扫罗就一直想要拥有，结果他越抓越没有。他一直在逼迫大卫，因为他觉得大卫威胁到他王位。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如果他用大卫的话，大卫会保护他的王位。就他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害怕，到最后就跟马克白一样，就跟三毛一样，就跟很多基督徒一样，最后就怎么？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去问算命，就去交鬼。基督徒走上这条路，就像扫罗一样。那结果呢，就是更大的恐惧。人的恐惧只有借着信靠上帝而有，你千万千万不要用得罪上帝的事来想要抓住上帝，那是不可能的。这种错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我也会犯。 有的时候是我们又信上帝，我们又做那个得罪上帝的事，心里想神会原谅我，或者心里想其实我这样做也是为主的事。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拿不该拿的钱，哎呀，教会反正不会用钱，我用的会更好，所以我来拿。包括不当有的男女关系，哎，我们在一起配合同工很好啊，各位，这些都是在教会里会发生，在你我身上会发生的，在扫罗身上也发生。他想要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神已经跟他讲了，他神每次跟他讲，他都想到跟神讲的话相反的去做，所以他最后是恐惧的不得了，害怕的不得了，没有力量到极点。扫罗最后是一个，我觉得是有恐慌症的。三毛的死我也不敢去想象，我想也是非常恐怖的。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命令，撒母耳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三节，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你说哎呦，真是冤枉哦，扫罗跟那个交鬼的妇人讲，跟那个撒母耳讲，说我问耶和华，耶和华不回答我。各位，你说我问耶和华，我看圣经，我读经，我祷告，我祈求，神不理我，所以我要求一下外邦的神。你不要给自己离开主找借口，任何时候你都不要离开主。如果主好像不讲话，你就继续寻求主，相信主。主不讲话，也许你在做一些你自己知道不该做的事，所以主不讲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主在跟我们讲话，主的不讲话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我们是知道的。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好，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借着耶和华，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他写的很简略，看起来就是扫罗死了以后，然后百姓就同心拥戴大卫做王，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也是这样，只是历代志写的很简单，把一些细节省略了。如果你又说这是党报，就是只讲好不讲坏，我也没有办法否认。但是圣经是圣灵默示，有权威的，他在就是历代志的写法，就是扫罗一死，全国民心拥戴大卫做王，最后是这样，刚开始不是这样。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各位，扫罗死了以后，也就是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来拥戴大卫作王，是扫罗死了以后七年半，不是七天半，也不是七个半小时，七年半。如果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根本有七年半以色列人是造反的。你看第二章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列等等这些地方。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登基的时候，扫罗死，扫罗的儿子登基作王，做了两年，后来又有五年半的时间，或者之前有五年半的时间是那个元帅在那里治理。大卫家做王做了七年六个月，也就是扫罗死了以后七年半， 国家并没有统一，并不是像历代志上第十一章讲的那么简单，不是历代志讲错了，而是他把它简化的讲。那历史上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就是过程最后怎么又统一了，说起来也很丢脸。就是伊斯波设这个王呢很弱，整个的国家其实在元帅亚尼尔的手里，亚尼尔胆子就太大了，亚尼尔后来就跟伊斯波设的那些飞兵发生关系，就也被伊斯波设知道了。伊斯波设就说，哎，你怎么跟我的老婆睡觉啊？就这当然是不对了。但是亚尼尔一听就火大了，亚尼尔一听就说，哎呦，我在这里保护你已经保护这么久了，跟你老婆睡睡觉有什么关系？然后就说，我现在要把国家交，我要把你交给大卫。伊斯波设也不敢讲话。然后亚尼尔，对不起啊，我们台湾讲就去国共和谈了，就跑到北京去和谈了，连战就去了。对不起，我不是说连战，是亚尼尔，就去和谈了。然后说啊，我拥护你做王。其实也不是拥护他做王，只是他跟王的飞兵睡觉被王发现了，他很火大而已。但你可以看到扫罗的儿子实在是很没有地位。那么这个亚尼尔去谈判，而且谈判成功了。但是如果谈判成功了，两国统一了，亚尼尔是最大的功臣，虽然他出卖了扫罗的儿子，他最大的功臣，最大的功臣，你想他会得到什么？他一定得到国防部长的位置，而原来的国防部长就把他暗杀了。就是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大卫的元帅约押就把亚尼尔杀掉。杀掉以后呢，就又有故事了。杀掉以后，台湾有人跑到大陆去谈判，然后两国统一了。谈判成功的时候，突然被大陆人暗杀掉了。我们台湾的人一定又很恐怖、很慌乱。在很恐怖、很慌乱的时候，就有人把马英九杀死了，然后提着头去跟习近平讲：“我把他杀掉了，封我做王吧。”啊，各位，我是讲故事了哈，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有人就把伊斯波设杀死了，然后把头送给大卫。啊，大卫呢就把这个人也杀掉，表示对台湾的勇马的那一派，我不会杀你们的。各位，我讲这些如果你听不懂太好了，表示你们心灵很单纯，洁白的像一张纸一样。如果你听得懂也很好，就知道圣经上里面这些人物，你尔虞我诈下流的程度跟我们今天一样。各位，在大马的马来西亚皇宫里面，国会里下流的事，在大卫、在所罗门里面也都有。我们都是罪人，需要求神怜悯。不过就是扫罗这家人都死了，元帅也死掉了，就是整个国家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就是原来拥护扫罗、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拥护了七年半的人，这个时候去找大卫。你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以色列，这就是南国的十个支派。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南国，北国的十个支派，虽然还没有北国，但是就是以色列的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就到中南海了。啊，我们是你的骨肉啊！哎呀，以前你带领我们啊，耶和华也应许你会做以色列的王啊！哦，讲得好真哦，其实真够恶心了。那七年半你在喊伊斯波设万岁的时候，怎么不支持大卫呢？现在死掉了，你就赶快来投靠了。各位人呐、啊，没有一个可靠的，我们也不可靠，我们多需要依靠上帝。这但是这些事他都不去多讲，你说他粉饰太平不好，他讲一个结果，历代志讲一个结果，就是以色列的众人就去拥戴扫罗，拥戴大卫。 好，他们就你看第十一章的第三节，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这个是这样哈，扫罗死了以后，犹大支派就一直拥护大卫做王。扫罗死了以后，有十个支派，主要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些人，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就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到伊斯波设死了以后，七年半以后，因为里面的口角而死了以后，那么两国才统一了。统一了以后，第十一章第四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这个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山，锡安有的时候就等于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就等于大卫城 City of David， 就是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耶路撒冷被以色列称作大卫的城，我们在圣诞节唱的在大卫城中有一个婴孩为我们生也是这样，虽然那个城比较是指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大卫也是伯利恒人，伯利恒跟耶路撒冷很近啊。那么耶路撒冷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住在那边，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大卫，也没有雅各，也没有以色列，那时候还只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撒冷王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得胜的时候出来祝福了亚伯拉罕，那是创世纪十四章的话。就那个时候撒冷或者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古的城，我不知道耶路撒冷的历史比较久，还是大马士革 Damascus， 就是现在也是一大堆战争的这个全世界的古城，是这两个哪一个更古，就是还存在的。我们中国也有很古的，不过没有那么古，像西安，西安比这些都晚一点，晚可能一千年，但是西安就是古的部分完全已经都埋在地底下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当年的一些遗址还可以看得到。那耶路撒冷原来不是以色列的，原来是撒冷王子。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了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也曾经短暂的占有耶路撒冷，不过大概后来那个耶布斯人很快的又把那个耶路撒冷拿回去了。是到大卫的时候，他派他的元帅约押把耶路撒冷夺下来。这一点我也觉得我要提醒华人的基督徒，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耶路撒冷给以色列这才合圣经。各位，现在我们根本不应该看重耶路撒冷属谁，这个属谁我们希望能够国际上大家能够和平的解决，不要有战争。但是如果今天基督徒还觉得，我知道华人基督徒普遍觉得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啊，传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在耶路撒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虽然在华人里面很流行，虽然这种在西方也很流行叫时代论，这不是教会历史上的主流。今天我们不应该看重这个地理上的政治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看重的是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新耶路撒冷，不管是犹太人是阿拉伯人是回教人是中国人，都需要在教会里认识基督认识上帝，这是我们今天基督的重点。基督的重点不是祈求犹太人把巴勒斯坦人打败，在耶路撒冷盖一个圣殿，那个都没有什么意义，虽然在我们华人教会里这个都很热的，不要去想这些。但是我们在当时我们看到大卫是攻下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确有它的意义，预表着新耶路撒冷，预表着上帝的殿的伟大。后来这个 大耶路撒冷的那个宝藏城，就是护卫耶路撒冷的城叫大卫城，其实这两个可以是同样的意思，十一章的第七节啊。好，然后下面在十一章的第十节讲到大卫的勇士，这个你在也用在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个可以提醒的地方啊。你后面会继续看到大卫的勇士，甚至大卫的勇士到底有多少个，有人说有的地方写30个勇士，我们又算有的地方不止30个，而且名单不一样，不知道怎么算。这个重点在于大卫投奔大卫的勇士非常的多啊，这个啊，在世界上，在教会里面，在大卫的生涯里面，都是很好的教训。各位，一个成功的领袖，包括在世界上，他绝不是一枝独秀的优秀，不会，他一定有很多优秀的人跟他在一起，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我们中国最好的例子就是刘邦。刘邦不是一个多高贵的人，刘邦是一个下流的流氓，但是刘邦这个人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胸襟很广，天下的优秀的人他都能招到。他后来问他的诸将说，我成功的理由是什么，项羽失败的理由是什么，那别人讲都没有讲到重点，他就讲重点在项羽不能吸引人才，不能用人才。各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做领袖，像我知道我就不是做领袖的人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做领袖，不必有那种野心。但是如果你有一种心，就是这个世界唯我独尊，教会里我最棒，什么事都要听我，那我跟你保证，你可以做一个小山头的小楼，小王，那个王管大概2-3个人，嗯，差不多了。一个做领袖的人一定要很宽大，包括他的底下有仇敌都可以。像刘邦，做王，张良后来跟他讲，你要人家不谋反，你要把你最讨厌那个将军封最大的官。刘邦就这样做。哦，就别人人心就觉得，嗯，这个人很宽大，我可以替他效忠。所有成功的人，包括流氓像杜月笙这样的，或者刘邦这样的人，就是非常的宽大。各位，我不再教各位政治，但是如果你在带领小组也好，教会也好，你一天到晚就是扫罗心眼，看别人就是嫉妒，看别人比你优秀就受不了，看别人比你漂亮就希望他长天花。各位，这没有办法吸引人才的。教会要能吸引人才，当我们高举基督不是自大的时候，人应该来。现在教会啊，哎呀，我说像我这种人太多了，我这种人就是什么小气鬼，听到别人讲道讲得比我好，不要请他来。听到别人唱歌唱得不好，不要请他来，为什么夺走我的风光？各位，到最后这个小王国越说越小，饥肠鼠腹。扫罗就是这样，他不能够容许有比他优秀的人出现在他眼前，才出现了一个大卫，他就受不了，所以他国度到最后死得那么惨，连儿子也不能保护他。我们教会需要有最狭窄的眼光，就是唯独基督，也因此有最大的眼光，就是只要是属基督的，像保罗说的，这有何妨嘛，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很高兴，别人不管怎么对我，我很高兴，只要基督传开就好。你看历代至上十一章开始，就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下也是这样，大卫就是跟刘邦一样，也是个流氓，但是很宽，很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扫罗一个都不能吸引，有一个他把人家消灭。各位，真的你要看一看哈，你在团契，你在诗班里，你是最会唱歌的，你是不是就是让别的人都不能来唱歌，会唱的都不能来，以至于你们诗班的水准只能有你那样高。
不能更高？你能不能吸引更好的人？能不能够？你说不能，那你说的也是老实话，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就怕别人比我们优秀。包括国家也是，中国如果没有办法有那个宽广被上帝爱的心，就怕别人比我们优秀，也一样，这都不能强大的。强大，真正的强大是能够祝福别人优秀，欣赏别人优秀，学习别人优秀的，最重要就是对上帝。大卫就是啊，他那个宽广的心让人家都愿意来，他能够用人，能够欣赏人。好，你看啊，扫罗一个都不能，那个项羽还有一个范增了，扫罗一个都不能，有旁边就是像以东人多益一样，都是小人。十一章第十节，以下是大卫的勇士，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话，与以色列一同立他做王。对，这些都是上帝的带领，没有上帝立大卫做王，大卫不可能做王。但是上帝立大卫做王，也必定是经历过包括扫罗的愚蠢，包括大卫的大方和智慧，以及包括这么多人愿意来跟随他。好，这个勇士呢，大家第十三节，这也是我们很佩服的。我不希望有这种勇士，因为这种有的勇士呢，固然是难得是好，但这种勇士的出现呢，常常是因为太多懦夫了。有人说，有英雄的国家是悲哀的，从一个角度是这样。各位，美国的总统大概都是平庸的，都是没有什么水准的。那雷根是演电影的啊，杜鲁门是个农夫啊，这人都不是什么很聪明的人，但是这是美国的荣耀啊。没有那么优秀的，日理万机的，像我们的朱元璋那种总统哈，哇，批公文可以批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没有，就是打高尔夫球啊，看篮球赛啊，雷根啊，这些都是这样的。这也是以前刘邦讲的，你不必日理万机嘛。既然一个牧师啊，如果连教会的厕所都要照顾的话，那这有问题啊。你说我不来做没人做好吗？如果是这样，那是大家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你觉得别人洗的厕所都没有你干净，以至于别人都不能洗厕所洗得好的话，那还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不能容许别人有一点不如你，比你好。在大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勇士是众民都逃跑的他站立。好，感谢主，他是勇士。但是我说这种勇士最好不要太多，因为太多表示什么？表示有敌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跑掉了。如果大家不跑掉，就不需要这种勇士。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守法爱人的人，我们就不需要那一种包青天式的勇士。有包青天式的勇士，就表示贪污腐败皇亲国戚太多了。如果大家都守法，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勇士，不需要有这种人。如果我们需要有福尔摩斯那么好的侦探，而且要有这么多的话，那就表示那个罪犯多如牛毛，而且罪犯都聪明得不得了。各位，有太多勇士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过我们也不能一个都没有，要做典范。这里的勇士，这第一个勇士就是在第十一章十三节下面，众民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就这勇士是很好，但这勇士反映出来其他人都是窝囊，都跑掉了，只有他一个人站住。如果天天都是这样，那就不好，那就天天只有一个勇士，别人都是窝囊。最好是勇士的结果是大家都是勇士，就不需要很突出的。 好，然后第十五节哈，说十五节开始记载另外三个勇士，这件事是什么呢？是在十六节的时候，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然后十七节，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然后有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旁边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大卫却不肯喝。哎呦，说这三个人好像血一样，我不敢喝。这个故事很像亚历山大大帝有一次在沙漠全军都走迷了路，口渴得不得了，就有人不知道冒多大的危险拿来了一口水吧，一两口水，是装在一个皮袋里面给亚历山大，那是很有名的一件事哦。全军都渴死了，现在有人冒生命危险，不知道从哪里居然找来了一袋水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就在所有人面前把水倒掉。他说，如果我的军队不能喝，我也不要喝，我跟你们一样口渴死为止。各位，这也是一个领袖。大卫也不喝，但是理由倒不是不能分给大家，他觉得这三个人太伟大了，冒生命的危险把这水拿过来。不过呢，我看一个解经讲的也很对，就大卫不喝并不是珍惜这三个勇士，大卫不喝其实是愤怒。为什么？各位，伯利恒，犹大地的伯利恒，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伯利恒是犹大的地方，离京都只有一点的距离。伯利恒是国王，是大卫的家乡，家乡被非利士人占了，你想大卫是想去喝那个家乡的水吗？大卫是希望，我真愿意有人把非利士人从我的家乡赶走，所以他不喝的意思是，解经有一个解经家说，他是对于非利士人居然占据了他的家乡，以至于连家乡的井都被人家占去了，他很愤怒，所以他不喝那个水，他是要让大家知道，让军队知道，这是我们的国耻，要收复失地啊。这个是哪一种解释比较对？单单照字面来看，或者是照我刚才说的解经家的讲法？这很难说了，我觉得圣经里给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对这些想法都去思想一下哈。好，下面有一个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哈。第二十二节有一个勇士呢，比拿雅。这个比拿雅呢，后来是大卫的杀手，也是大卫的保镖，就是大卫要比拿雅杀谁他就去杀谁啊，这是一个勇士。这里他特别讲他在第二十二节的下半句啊，他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这我们需要讲一下是怎么回事。以色列哈，那个地方是很干旱的地方，干旱的地方你要有水，那个时候又不能建什么水库，他们还没有那种工程的能力，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住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挖坑。这挖了这坑，这坑呢不大不小，我想可能跟我们的地下室差不多大吧，我不晓得啊，不大。这个坑呢主要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能够积一些雪，然后到春天那个雪化了呢，这就是一个水池，等于一个蓄水池。所以这个坑，这一类的坑很多，这些坑就是积雪，或者是如果有下雨的时候积一些水也可以，就是反正总之是等于蓄水用的。那是蓄水用的，显然有一只狮子掉进去了，因为那是一个坑，所以狮子掉进去是爬不出来的。 如果狮子掉进去爬不出来，那狮子就会死在那边。死在那边呢，如果下雪，雪又把它盖住，那到春天水化的时候，这个水坑里的水都不能喝，因为都臭了。所以有狮子掉在坑里面，你不但要把它杀掉，而且要赶快在雪没有很大的时候把它拉上来，把尸体拉上来。你不能说我就等那个狮子在坑里面，反正它上不来，它就饿死了。它饿死那好几天，那雪下下去就把它盖起来，你那个狮子也拉不上来了，那就会臭掉，就会妨碍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比拿雅呢，它是下去杀掉狮子，然后趁着雪不是很大再把狮子拉上来，这是他做的事。那他做的事你就可以想到非常勇敢。为什么？那个狮子是做困兽之斗，你下去伸手也不好施展，你要把这只愤怒的狮子把它杀掉，这很不容易。而且那时候在下雪，又很冷也很滑，不容易。比拿雅下去做这个事，他是非常勇敢的。好，在这里面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也值得提一下。你看第39节哈，其实在39节之前就有很多了，但是在39节给我们特别眼目一新。39节大卫的勇士里面有亚门人，而且这个人呢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这真是就是宽大。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美国的优秀的地方。你看他选出一个黑人总统，美国全世界的人都跑到那边去，所以有各种的人。那么他也不怕别人来渗透，敌人来渗透我们，敌人来做什么，他就很宽大的接受各种人种都过来，这个是很宽大的。大卫那时候也很宽大。你看亚门人也是非我族类，不但是非我族类，而且他让他成为他的勇士，成为元帅拿兵器，这是接近国家机密的，都相信。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啊。另外你看在第46节，就这里面已经讲到很多外国人了。46节的最后这一句话，摩押人伊特玛，就也是一个大卫的勇士，这都是大卫的仇敌，但是也有人来投奔做他的部下啊。好，下面继续再讲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还没有成为国王的时候，就那么多人来拥护他。各位，这一点哈，我们教会真是要求主帮助。教会应该也是英雄豪杰，或者弱者，或者是愚蠢的人，不管怎么样，各样的人都应该到神的殿里来。因为教会是开门欢迎这世界上所有的罪人，也是各种人，不管有能力没有能力来。在哈该书那里有讲到说，神要震动天下，叫万国的珠宝都运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要做伟大吸引人的工作，叫所有的人才，所有的优秀人都到教会里来。理论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说只有贾伯斯那样的人叫人才，我们是说所有人都是人才，所有人都是上帝造的，所有人都是重价的珠子，所有人都应该在教会里面被上帝的道所建造，被上帝的圣灵所联合。所以教会把基督高举以后，应该吸引万人来归向主的。可是我们今天常常有遗憾，教会吸引不到人来，大家不肯来啊。这我想我们没有高举基督，大卫是高举基督的，而且基督里面那种美好的气质就在他这个罪人身上显出来。所以你看大卫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也有一大堆人跟着他。12章，大卫第一节，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怎么样。然后第二节的下半句尤其叫人遗憾，或者尤其叫人感动，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这天下英雄都归向他。 而且不是大卫发达的时候归向他，是大卫有难的时候归向他。各位，这又像什么？又像刘邦的时候。就各位，我今天很有钱，一大堆来跟着我，这些跟着我的人都拍马屁的，要分一杯羹的。我今天穷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大堆人跟随我，那这种人就是什么？很有眼光嘛，哈，就对不起，开玩笑的。我不愿意讲政治啊，我政治上我可以跟各位讲，我是希望不管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我觉得大家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信耶稣。我不表达我比较喜欢哪一个或讨厌哪一个，我有我的喜好，但是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哎，真的是在共产党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哇，真的天下英雄都跑到毛泽东那边去，怎么那么多会打仗的人都跑去了，好会打仗都跑过去了。那有人说蒋总统、蒋介石不知道吸引人才，我不再谈政治，但我的确看到包括美国的那个矽谷或硅谷，他在创业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创业的时候也常常就有一些英雄，年轻的小孩子，但是很天才，就一起来创业。各位，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提醒。基督徒耶稣应许我们，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跟从我。现在教会不高举基督，我们跟着世界在跑，那人家何必来，世界何必来跟着我们来跑世界呢？他们就是世界，他们自己跟自己不是更好，还要来信耶稣干嘛？教会一定要高举基督，不要学着世界的东西。你看大卫最穷途末路无路可走的时候，跟随他的英雄最多，就是这些人真是英雄，帮他。而且你看是扫罗的族兄弟，这以前也是啊，这蒋介石底下很多人都跑到中国大陆去呢，项羽底下很多的人后来都跑去刘邦那里，真是很可惜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高举基督。好，这里有这些人，这些英雄，在第八节开始啊，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形容加德支派中的勇士来投靠大卫。这加德支派是我们不熟悉的，但这支派里面显然也有很多人能征善战。第八节的下半句，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然后有这些名字啊，这些人啊，第十四节，至小的能抵100人，至大的能挡1000人。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跑。这个用文学的笔法在形容，他们好像洪水泛滥一样，一上岸就像日本那个海啸一样，没有东西可以挡住，形容得很妙。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象，脸像狮子，脚像鹿，四不像，怪物。然后你看第16节，又有一群便雅悯人还有犹大人去跟随。大卫是很害怕，因为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来跟随他，还是要来抓他的。所以第12章17节，大卫说，你们如果是来帮助我，那就太好了，如果你们不是来帮助我，愿神责罚。那这30个领袖就说，包括亚玛撒，大卫后来也要立他做领袖的，我们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帮助你，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活出一个生活，虽然每一个地方你都看到他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很可怜，是土匪，是逃亡人士，是流亡人士，是难民，可是大家来跟随他。哎呀，我真是希望教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世上不可能会多富裕，而且富裕常常就是很麻烦，但是人都到教会来。而第19节，马拿西的人也去哈，也去跟随他。那这个时候是大卫在非利士人那边，大卫逃难的时候逃到非利士人那，这些马拿西的人来帮助他。那这有千夫长他们来投奔他。你看第22节， 就如果教会能有这一幕多好，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天天都有人来。下面就把这些真正组成军队。你看第33节，西布伦支派那个能用各样的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啊，等等。到第38节也是，这些人来到西伯伦，啊，要大卫做王，这都是那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的7年半的时候，他们都到大卫那里来，然后还预备各样的东西。好，第13章呢，是大卫做王以后的事。这是一个悲剧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6章那里也看到哈，就是大卫要把神的约柜运来，这是他已经做王了，但是这个时候就他要把约柜运来，这有点奇怪哈。他说要把约柜运来，在第13章的第3节。因为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约神。各位，约柜是在士师以利的时候，在一场战争中被掳去了，被非利士人掳去了。掳去以后，在非利士人境内造成非常多的灾难，非利士人后来就把这个约柜呢还到以色列那里去，那么最后呢是放在基列耶林那边，放在基列耶林那里，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哈，那里就第七章那里有20年之久，可是放在基列耶林那里，显然撒母耳在做士师的40年的时候，约柜好像也不是很清楚的被使用，然后在扫罗做以色列王40年也没有，就是扫罗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撒母耳好像有一段时间也没有呢？就我们不知道。然后后来这个约柜就是历经在撒母耳和扫罗的几十年，到大卫做王以后，大卫才想起约柜，就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来，因为约柜所在之地不是约柜而已，而是上帝也在那里，所以要把它运来，我人可以在约柜面前求问上帝。可是这个约柜呢，运来的时候，因为大卫是用非利士人运约柜的方法，就是用牛车，结果牛车尸体的时候，那个乌撒摸一下就被击杀了，大卫也就很愤怒，说怎么我运个约柜你还要把乌撒击杀，这是不对的。于是大卫就生气，把约柜放在别的地方，放在别的地方，神祝福那个地方，约上帝在大卫再把它带过来。各位，大卫的问题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总觉得要现世报，你做了一件好事，你祷告了，祷告了一段时间了，神就要报应你，就要报答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神的报答有现世报，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现世报。现世被上帝管理，但是我们最重要看到神永恒的带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13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扶持我们继续的学习，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不要妄言，不要妄思，不要讲出任何一个不讨你喜悦的字眼，求主让孩子所讲的是出于你，求主也让弟兄姐妹有一颗分辨的心，能够领受上帝要他们学习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切的不足求主补足，我们一切的错误求主洁净，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